接下来我们就再回到创世纪来。今天我们从创世纪要讲的是第五单元。第五单元呢，我们会讲到第六章到第九章。第六章到第九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洪水，在挪亚方舟跟洪水。那么我们会从人的败坏里面来看上帝怎么样施行他的拯救。所以他会谈到人极度的败坏，所以上帝在当中没有办法再容忍总在当中施行他自己的一个审判。所以，神用洪水审判那一个世代的人，但是在审判的当中，同样的有一艘这一个方舟，确实那些那时代的属神的人能够得拯救。所以我们看到审判带来的也看到恩典带来的所以我们从章中呢来看到人在这样的一个事件当中，到底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所以我们会讲在六到九章里面，我们会去了解它的整个结构跟主题，然后分析人的前面败坏，也就是人的真正的那一个本质是什么。然后方舟跟约的关系，我们也要看，然后也看到恩典跟审判。它是一个并行的，它是一个并行的，所以我们会连接洪水跟旧约的这一个关系。所以整段的结构呢，一到八节我们会先看到人前面的败坏，然后九到12节就讲述当时在人前面败坏的时候，有挪亚是个当时代是个完全人，是个义人，与神同行。然后13节开始呢，挪亚就开始听神的话，开始造方舟。那么第7章就上帝用洪水来审判，然后呢，一直到第8章，大雨停了，然后呢，再写到挪亚的一家出方舟，挪亚就筑坛献祭，然后呢，最后就是神跟挪亚也跟所有的从方舟出来的活物呢立了一个永约，那我们一般称作挪亚之约，挪亚之约。好，所以我们呢就开始来看。那么首先我们来看六章一到八节这一段。这一段呢，这里就讲到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那么呢，就在当中呢，就看到的一很大的败坏。这个败坏到最后，他讲第5节是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尽都是恶，就是表示人的罪恶在地上呢，罪恶在地上，已经失控了，整个邪恶是全然的失控，全然的失控，所以人是。败坏到极点，败坏到极点。好，那么我们先来看，原来神创造一切，神看着都甚好，都甚好。但是呢，当坠入的世界以后，那么人就开始败坏。这个尽都是恶这几个字呢，原文就是三个恶，恶恶恶，三个恶，三个恶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说。用三个恶表明恶的邪恶的最高级，最高级，所以它不是一个局部的败坏，乃是一个所有的人全体所有人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败坏，都是一样败坏，而且这个败坏呢，不是指外在的而已。他说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这是从内心整个败坏。整个从内心完全的败坏，人在神的眼中呢，是从内心完全的败坏，所以呢，整个洪水呢，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历史事件，如果我们看这个新约讲洪水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彼得前书3章22到21节呢，他就直接讲，这个挪亚时代的洪水呢，表明的是什么？表明的是洗礼。他说20节说，从前就是那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这个是彼得在这一个3章20、21节讲得很清楚。那么洪水的整个世界。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借着水得救的，这个水是什么？水就是我们后来受的洗礼，后来受的洗礼，也就是除去我们的污秽，有8个人，借着水得救。那么这个水所表明，就是那预表的，所预表。所以洪水呢，是预表一个洗礼，一个洗礼，借着这个水。就整个除掉肉体的污秽，然后在神面前呢有无愧的良心，所以这是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呢，在这个路加福音呢，它也同样的用洪水挪亚方舟的洪水的事件呢来表明什么？主用那里来表明这个末后的日子。他说人子来的日子。人子来的日子到底是怎样？所以在路加福音17章，主讲到他要降临的日子呢，就他再来的日子。那么呢，他就26节说，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所以他就是一个末世的预表。然后27节说，那个时候人又吃又喝又嫁又娶。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所以，我们等主再来呢，会跟这个挪亚时代洪水来的情形在整个人的回应上、感受上是相类似的。就是当人不以为意，但是人不以为意，为什么一直不以为意？因为人的日子没有变哦，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一直到洪水来，这个日子没有改变，所以人对这个主再来呢，不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没有什么特，没有特别的感受，不会，不会，因为人的一切的生活感受起来，好像这些都是平常也会这样发生的，也是这样发生，所以最终审判。彼得后书3章6到7节，彼得后书三章，他讲说本来神的凭着神的命令有了天，从水而出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的人受审判遭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所以呢，洪水的审判有2个面向同时在那里，一个预表现在的洗礼，一个也表明了将来最终的审判，也就是末世的最后，然后加上审判，就是现在的天地还是存留的，但是呢，会跟当时被水淹没的世界而消灭一样那么。不敬虔的人遭受审判，落入到那一个沉沦的时候，就会用火焚烧。所以这就是，所以洪水的事件，再说一次，它并不是一个讲历史的事件，它是有一个预表的，是一个从这整件事情来成为一个警告，成为一个警戒表明上帝要怎么样做的。好。那为什么会有洪水？那我们再回到前面第一节开始看。当人在世上多起来，又生女儿的时候，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起来， 为妻。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就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好，1到4节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在当中呢提到的一个叙，这4节的叙述里面，他提到这样，就是人慢慢多起来，有生儿子，有生女儿。在当中，圣经翻译的一个是神的儿子们，一个是人的女子们。那么他却表明了神的儿子跟人的女子，那么交合生子，变成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这个是我们在字面的意思这样叙述，但是到底这神的儿子指什么？人的女子指什么？那么在过一直以来就有4种主要的解释的方式。第一种呢，因为神的儿子们在圣经里面有把它当作天使的，所以他就说天使看到人的女子，你人这个字就是亚当，同样一个字，所以人的女子们，所以第一个讲的就是天使，天使跟人的女子交合，那就生了一个上古英武有名的人。那么这样的一个思想呢？到了在主的时候就不成立了，不成立。主说天上的使者也不取也不降，所以呢，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主解释了这个以后，那么这个说辞就很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成立。第二个呢，就是邪灵附身，那么就是神的儿子们。就讲到说，有些人被邪灵附身，然后跟女子结合，就生英武有名。那这个也说不过去，因为邪灵附身虽然他有一些能力，但是毕竟境况都是不好我们从那个新约看到邪灵附身的境况都不好，所以他很难成为一个英武有名。英武有名是什么？英武有名就是他就是强而有力或者身高高而强的人强而人。那这个高强的人所以我们很难想象他会是这样，所以这个呢也不合理。第三个呢，有人就从前面的文字叙述里面去做思想，为什么？因为前面的叙述里面讲到。两个，一个是该隐的后代，一个是赛特，求告神的名，赛特的后代，所以他就说是赛特的后代叫做神的儿子们，就属神的家庭的孩子的男生。那么人的女子就是属人的一个是属神的，一个是属人的，或者一个属灵的一个属肉体的，那么属灵跟属肉体的生的也很难生一个高大强壮或者高而强而有力的人，所以这也不是一个合理的说辞所以这一段话比较晚期我们才比较能够知道他在讲什么为什么？因为这段话跟其中夹的一节。人是属乎血气，所以表示呢，一、二、四都会讲一个重点，人是属乎血气的，人是属乎血气的。那么人是属乎血气的，那谈的是什么？血气就是属乎肉体，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个字里面去看怎么样来解释这个神的儿子，因为他强调神的儿子们。神的儿子们也是人，人的女子们也是人。那么，什么样的人会去随意挑选女人？好，那么从这个部落或者是族群里面， 社群里面，大家就可以知道了。神这个字前面我们也提过，它就翻成审判官或者是掌权者。所以呢，这个比较合理的说法就是这样，就是呢，神的儿子们指的就是那些掌权的、审判官的，就在当中，在社群里面、族群里面，这一个里面以前部落时代，等于是在当中掌权的。那么看到女子美貌以后，他就用他的权力去强取，所以才叫做人的，就是他们去强取这些美貌，才叫做随意挑选，就是他们掌权者滥用他们的权力，任意去夺取女子。那么他们生下来的孩子是什么？就是上古，就是也上古时代那些不是英武有名，就是负面的话，就是什么？他们更加的强暴，更加的用他们的权势，更加的用他们的暴力，在这一个群体当中，这样的话就表明了，这就是属肉体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人随着自己的欲望，那么呢，当在这个有权势的时候，就用自己的权势去抓自己要的，那么这样子生下的孩子，那么有样学样，而且更加败坏，就符合这前后文，所以上英武有名，它不是一个正面的字，它是一个表明他用他的强权暴力。那么进行破坏的人，所以这段经文呢就很容易懂，很容易懂，就是这些掌权者，的孩子们，他们利用权力强取女子，那么呢，在当中使得整个世界越来越进入的这个属血气的、属肉体的、属情欲的然后更多的破坏在当中。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来看到这个英武有名这个字是不是这样？这个字的意思也只实在是这样，它不是伟大，它是一个暴力者，是一个强权者或强暴之人。所以从这段话里面，我们就知道整个社会管一个社会的组织、社会的结构，就变成一个强暴文化，罪恶呢在当中越多越来越大的衍生，好，所以我们的解释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知道那时候有伟人就是这个Nephilim 这个字不是伟大的人是一个强暴者、暴力者、强暴之人，好，那么所以这里讲到人的思想呢？如果是这样，整个社会强权暴力随着人的肉体的情欲走，那么整个社会就败坏了，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恶恶啊。所以呢，终日所有尽多，他用三个词去强调，三个词去强调它不是一个行为上单一的问题。它是一个本性里面全然败坏的问题，所以他用三个词，三个词，终日，所有的思想尽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就是三样，强调，那恶也是恶三个字，都用最高级来表达，所以人的里面也舍呢，这个就是人的里面人的里面，人的意念、人的思想、人的心思人的一切的倾向，尽都是恶，尽都是恶。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圣经里面一个重要的观念。保罗就在罗马书讲，在我里面没有良善，肉体里面没有良善。 这个在人的观念里面一直不接受这个，人总觉得人还有一点好，但是事实上不是，事实上人的败坏是让人里面没有良善，用很绝对性的讲，所以保罗也在圣经里面罗马书也讲，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耶利米书17章9节就讲。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视透呢？所以，当神鉴察人、试验人的时候，那么人的境况就出来了。人的里面，人心是坏到极处，是坏，甚至是用坏到极处，全然的败坏。所以因为这样，所以上帝说，人最疏忽泄气的。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的里面。好，这一句话的意思是什么？120年是什么？一般可能就两个部分，一个是从人的这个身体来看，就表示呢人的寿命会开始缩短到120年之内，120年。所以前面从亚当出来以后，圣经就讲。这个他活了930岁，那么赛特呢？赛特这个呢？也是一样，活了912岁。以挪士呢，也是905岁。然后慢慢的从900多岁变成800多岁，800多岁，那么所以人的。寿命呢？到了拉曼呢？第五章最后，拉曼就变777岁，777岁，所以人就越活越短，越活越短。挪亚还是一个活950岁的人，但是那个之后再提到活的人呢，就变短了，比如说第十一章开始呢，就讲到几个人，几个人，所以。就讲到几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人就活得越来越短，越来越短，那么呢，到了第11章结束，他呢才活了205岁，那亚伯拉罕呢就变成175岁，所以慢慢缩短，所以一个就是上帝使人的寿命从900多慢慢缩减到120年之内。当然，它的用意就是让人限制那个罪恶不断的扩张，让人的拿到权势以后的罪恶可以减少。你想想看，一个皇帝只做的几十年最多就已经很多的败坏。如果让他做几百年的话，大家可以去想象，可以去想象。那么第二个呢？神说我不在他里面，所以第一个。原因是这个，第二个原因是神，这一句话的意思呢，意思就神不再跟人相争，我不在他里，永远住在他里面，就我不再跟人的灵相争，也就是说，神原来放在人里面的光，继续可以光照人，继续可以让人有是非之心，但上帝不强逼人，不强逼人。就是神自己约束自己，就好像我们人可以有一个体会知道说人里面有良心，人里面有良知，但是我们会讲到有一些人他就可以就说可以这个不管自己的就是等于是说把良心带起来，但上帝不跟人相争。如果要跟人相争的话，人里面就会被一直这样的一个光呢一直强烈的这个控告或者逼迫或者强迫。所以第一个，神不在神里面，原来放在人里面的灵不再跟人相争圣灵也是这样，圣灵只是感动、光照、提醒，但不强迫你想想看圣灵是大神，是大有能力的。如果圣灵要整个强迫我们，那我们事实上是不可能犯罪的。 哦，比如说你想做坏事，圣灵就让你昏倒，哦，这也不是太难的事。你怎么做？啊，你有不好的意念，身体就让你很不舒服，非常难过。但是他不在里面跟我们相争，这个是从创世纪第六章，上帝已经这样定义，这样定义，让人在当中要去为自己所做的选择负责。所以一方面限制人的年龄到120岁，一方面上帝呢？在当中，让人要在这个历程里面，去学习信靠，所以神让人信靠他，并不是用强迫的，不是用强迫的。好，那么1到5节，我们就看到人前面的败坏，那么接下来第6节，神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后悔这个字呢，神这后悔这个字，圣经也会用这个字呢，不是人的后悔，人是犯罪犯错以后后悔，神不是。这个字的本意就是，上帝在当中感受到遗憾，感受到惋惜，感受到忧伤，然后改变对待人的方式，改变对待人的方式，所以神在心中非常痛苦。所以他就改变对人的方式。什么叫做改变对人的方式？后悔就是原来用一个方式对待人，那么他又改变用另外一个方式。好，那我们就要去理解神治理这个世界的两大法则。这个就是上帝的最重要的属性里面有两面的，一个就是恩慈，一个就是公义。恩慈就是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公义就是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审判。所以从恩慈面去讲，上帝要怜悯人，上帝要恩待人，上帝要拯救人，上帝要施恩典给人。从公义呢，上帝就是把人放在天平上，那么照人所行的，那么呢量给个人，那就是审判。那人又是全然败坏，那必然是刑罚。那上帝为什么行公义？因为他是为什么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一个对应上帝的圣洁，一个对应上帝的慈爱。所以在新约里面，保罗就讲，他说11章22节，保罗在罗马书11章22节就讲，他说我们是一个。本来是秸秆难支，现在我们被接到橄榄树上，能够享受橄榄树的回枝，这叫做信。所以20节说，以色列人因为不信，所以就被折下来；我们因为信，所以站立得住。但保罗说，我们不要自高，不要惧怕。为什么？22节就讲，神的恩慈和严厉，向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慈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慈里，不然你也要被砍下来。所以讲上帝的治理的两面，一个是恩慈，一个是严厉。恩慈就是我们在这里讲是怜悯的，是慈爱，是拯救面；严厉就是公义审判，从圣洁去思考。那这个也是写在诗篇89篇。诗篇89篇呢，就是用这样两个属性写在一起，讲神的时候就讲这两个属性，就讲14节就讲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所以神宝座的根基养两个，一个是公义跟公平，这是一个，慈爱跟诚实是一个。所以，公义公平讲的是公义，慈爱诚实讲的是恩慈，诚实就是信实，信实。所以，这就是神治理万有的两个法则。如果我们对神敬畏、敬虔、倚靠、顺服，神就用恩慈对我们；如果我们这一个放纵自己、得罪神而不肯悔改，上帝就用公义对我们。这个叫做神后悔。好， 在这当中呢，我们就可以继续的思想，继续的思想。那么神接下来上帝后悔，也就要改变，因为在这个之前，上帝都是一直用一个方式对待人，那个方式就是什么？那个方式就是恩慈，就是怜悯，总是用怜悯在那里宽容忍耐的。但是第六节开始讲，上帝要改变他的做法，所以第七节就讲，上帝说：“我要改变一个做法，我要把所造的人、走兽、昆虫、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所以上帝要改变一个做法，把这些地上的活物都除灭。好，那么这时候就带来一个重要的信息，不是只有单单的审判毁灭的信息。接下来第八节，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所以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那么，所以第五节讲耶和华见，所以你知道神在天上观看。神在天上观看，知道人在地上的光景，但是看到人心，只有一个人，只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就是挪亚。那么在耶和华眼前蒙恩，就上帝继续用慈爱怜悯对待他，用恩慈对待他，只有他在神面前蒙恩，为什么？为什么他在神面前蒙恩？因为第九到十二节讲，我们先看第九节的一开始，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后代这个字呢，我们前面用过的，就是 teridos，就是那个挪亚的挪亚的记载，或挪亚的历程，那么呢，所以挪亚是什么？挪亚是个义人，挪亚是一个完全人，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所以重要的事情，他也讲三个点，讲三个点，那么第一个讲挪亚是一个义人，义人这个字呢，在旧约跟新约，不太一样，那不是因信称义的那个义人。不是，因为因信称义的义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义，这里讲的义人是讲神喜悦的人，或者神愿意施恩的人，也就是神愿意用恩慈相待的人，叫做义人，义人就是神在天上看，看了以后，他就说，挪亚这个人，我要用恩慈待他，所以这个人呢，就是义人。就是义人，因为神愿意用恩慈待他，神愿意施恩给他。第二个，完全人这个字，tamim，他也不是没有完全没有罪，他是指这个人呢是可信任的、可靠的，就可信任的，是正直的、忠诚的人，就是这个人说话算话，这个人为自己所说的负责。这个人的行为为自己所做的负责，所以他是一个忠诚、可靠、可信的人，所以这个叫做完全人，那么再来一个要紧的，说他与神同行，与神同行，我们知道以诺与神同行，因为他跟神同心才能同行，所以他有一个敬虔的心，不是外面的行为，是里面有个敬虔的心。可以跟上帝有一个好的关系，就是可以跟神团契，可以跟神相交，可以跟神在当中有一个让神感受到这个等于是可以在当中体会上帝用心的人以诺与神同行我们知道这是圣经前面讲的，那么以挪亚呢也是与神同行的人。与神同行的人，所以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非常特别的非常特别的就是挪亚这个人他为什么在神眼前蒙恩？因为神看他是一个义人， 是在当时的时代是个完全的，然后也，所以他也跟神同行，啊，所以这也是让我们看到，如果用救恩的预表的话，我们就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样的人，啊，那么，神看的，然后第十节讲，挪亚生个三个儿子，就是闪、含跟雅弗三个人，啊，闪、含、雅弗三个。闪、含、雅弗啊，三位，啊，三位。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第十一节啊，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所以，地上满了强暴，跟我们原来1到4节的解释啊，就是一致性，一致性啊，就是人的那个用自己的权势。加上暴力，哦，整个世界越来越败坏，整个人的思维越来越败坏。那么，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的，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的行为。所以，11节、12节在呼应第五节啊，在呼应第五节啊。所以，神见人是这样。第十二节，神观看，神观看就是说神。像以前前面后面我们会讲，神在天上听到索多玛、俄摩拉所行的尽都是恶，神就下来观看，哦，就是观看，观看就是在当中呢，神一定知道，但是意思就是神在当中呢，在当中很用心的在看人，为什么？因为他要看还有没有义人，还没有人可以跟挪亚一样。可以跟挪亚一样，还没有一个正直的人、可信的人，那么呢，神观看没有，神观看没有，神用心的查看没有，神用心的查看发现没有，没有，好，所以神接下来13章13节开始，上帝就讲，人的尽头到了，就是人的灭亡的日期到了。因为地上满了强暴，所以我要把他们跟地一并毁灭。一并毁灭呢？也就是在当中。那么这个在圣经里面是这样：人是管理万有的万物的。所以人败坏了，那么我们看到亚当败坏了以后，地就受咒诅。那么人全然败坏了，那么所有的活物都受咒诅。上帝说：“我都要把它一同毁灭，一同毁灭。”然后接下来，神就叫他用割毁木来造方舟。哦，那么就告诉他，方舟呢，它不是船，它是一个箱子或者一个容器。那么也可以叫一个庇护所，就方舟这个字的意思。那么呢，这个方舟这个意思呢，方舟这个字还有一个地方用到，就是那个摩西在这个生下来以后，他妈妈给他藏一阵子，后来发现没办法藏了，就把它放在一个蒲草箱。那蒲小箱这个箱也就是这个字一个字，所以方舟呢就被就是一个预表一个救恩的那一个空间。就一个救恩那一个空间，好，然后你可以看它就是一间一间的造，然后外面抹上松香，然后呢整个方舟呢长300，宽50，高30肘，所以一个长度是150米，宽呢25米，高15米，在当时的话不得了，因为靠人工呢。慢慢去凿出这些割尾木做出来很不容易然后要把它接得很好接得很密，接得很密之后还要用松香涂上让它可以防水然后上面有透光处高1肘，门开在旁边分3层那么所以这个方舟，那么神要用洪水。患难毁灭天下的时候，那么活 地上活有气息、有血肉的都会死。那么18节，上帝说：“我跟你立一个约定，立约，你的妻子、儿子、儿妇进方舟，有血气的每2样，1公1母带入方舟，保全生命。飞鸟，那么地上的牲畜啊，所有的昆虫等等，都会2样到你那里，你就保全生命。然后洪水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会待一阵子，所以他也要准备食物积蓄起来。好，22节，挪亚就照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好，所以整个方舟呢，在讲到洪水毁灭方舟，方舟代表什么？哦，它就是一个预表，预表。方舟整个呢，它只有一个出入口，它在当中呢就讲的，门开在旁边只有一个，它预表一个基督，因为进到它里头，在审判的时候，我们都被保全的生命，那么你必须从这个入口进入，连这个路进入，所以主耶稣说我是羊的门，从我进来的并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所以呢，它就是救恩之门，救恩之门。所以方舟在这里呢，就是这样预表。那如果我们从这一个保全去看，从这个字面的相关性去看，也蛮有意思的。松香跟赎罪这两个字根是相同的，赎罪是相同的，所以整个松香并这个涂上去以后。水就不会进到里头，就表示一个全然的在审判的时候最全然的被遮盖。那神在这里第一次讲到他要与他立约，所以这不是人求的，是神自己主动的。大家所以可以看到，上帝要怎么拯救，是上帝要主动告诉人，那么人只是顺服回应他。神主动，神发起，那神说什么？你们都进方舟，而且我要保全。上帝说他要保全，所以神主动，神开始发起的，也神会保全的。但是人有一个条件，人要怎样？人要怎样？所以挪亚呢？我们知道挪亚就是一个希伯来书讲的。挪亚族的敬畏的心，他就信，他顺服了，顺服什么？他信服神的话，凡神所吩咐，他都照样行了。凡神所吩咐都照样行，这是属神的人的一个必要的条件，必要条件。你看圣经里面，这些先知，上帝要他们说什么，他们就要照样行。摩西，上帝怎么吩咐他，他就照样行。所以这是属神的人、敬虔的人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全然的顺服上帝。全然上帝怎么说就要怎么做。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第6章，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第7章。第七章呢，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个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个义人，就前面讲到，神啊是个义人，我们可以看到，挪亚的恩典呢，就临到他，他的妻子、他的儿子、儿妇，挪亚的这个妻子、儿子、儿妇不会像不会像后来的罗德，罗德的话，天使要带他。他的妻子、女儿跟女婿们走，但是他女婿们就不肯走，就不肯走。那么他的妻子呢，走到半路就回头看，便言住，所以呢，这个罗德呢的影响力就比挪亚要差太多了。那么神就跟他讲洁净跟不洁净，洁净的畜类带7公7母。不洁净的带1公1母，所以让洁净的畜类呢越来越多飞鸟带7公7母纯种好，那么 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有意思的地方。那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一个要紧的点是第四节，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所以呢，在整个上帝审判的日子呢，只有 N 点的门要关闭只有前七日前七日。时间非常有限，你时间就要先，上帝就要了，所以呢，在这7天里面，挪亚就要把上帝所吩咐的这些动物都带到方舟里面去，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神迹，本身就是一个神迹，因为神说的，每样要到你那里，这个是上帝的作为。自然，他们就会过来进到这个方舟里面，所以呢，挪亚听上帝的吩咐，把方舟造好。那么，真的审判之前七日，上帝就告诉他了，要开始进方舟了，开始进方舟。第五节，挪亚就遵照神的吩咐行的。那么，我们可以接下来看第六节。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那么挪亚整600岁。那么上次写挪亚的年纪呢，是5章32节。挪亚500岁生的闪寒跟雅弧。500岁不是那一年生三个是从有可能就那一年开始一个生了三个孩子。或者有一个解释是到500岁的时候已经生了三个孩子都可能啊。那么这边呢，这边是讲到挪亚600岁的时候洪水泛滥，所以这中间隔了有100年。这100年就是神吩咐他造方舟，所以这个方舟呢，如果我们想象用最原始的工具，用人力去做的话。那真的，这一艘方舟要花几十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那么几十年，挪亚在那里造方舟，那么呢，当时的人也会看到，也会看到。但是呢，他们都无动于衷，他们都无动于衷。或许一开始，会被挪亚的话，所有一点激动。比如说，刚开始人家就问他你在做什么。那挪亚如果表明说，上帝要他造一个方舟，因为什么？因为神说他要用洪水来毁灭世界，尽头到了，要一并毁灭。那么人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或许会有一点担心，或者会有一点这个害怕。但是，1年、2年、10年过去了，都没有什么迹象。为什么？因为人照样吃喝嫁娶，一切生活都没有变。其实这些末日的景况其实也相似。从主说他要再来，直到现在已经快要2000年过去了。那么这里将近2000年过去呢，我们也看得出来，人照样吃喝嫁娶人照样这样生活。那么世界呢，也照样的。有各式各样的灾难在那里，但好像，人这些灾难也都一一的度过了，人也不以为意，不以为意，这是相似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神吩咐挪亚进方舟之后，第7章第10节，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了，挪亚。600岁，2月17日那一天，大渊的泉眼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大渊的泉眼，天上的窗户呢？他就讲到的是，一个地上的水爆开来，一个是天上的水爆开来，就用这个，就是整个地面的水爆开来，然后天上的水也爆开来，爆开来。所以你可以看到，水就混在一起本来创造的时候，神是分开的，把诸水分开的。 现在呢，所有的水啊，地上的水啊，就地里面的水跟天上的水，全部都冒开来。那么天上的水一直不断的下雨，连续下了40昼夜，所以整个世界又回到什么？又好像回到那个原来的混沌的状态里面，那么我们知道下暴雨的话，如果一直下40昼夜，那不得了。我们最近我们知道最近如果一个暴雨的话，只要连续下了一两个小时，我们的地面就开始淹了。所以，13节呢，他说：“这当那日，当那日，挪亚跟三个儿子闪、含、雅弗，跟他的妻子，跟三个儿妇就进了方舟。然后百兽各从其类，牲畜这个地上爬的昆虫，天上飞的群鸟，都各从其类进入方舟。那么。”有泄气、有气息的，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那么呢，这些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吩咐挪亚的，那耶和华神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这就讲神的保守，神的保守，在整个审判临到的时候，挪亚一家跟神所要保存的这些活物都在那里面，神开启救恩。神也保守，所以，他在这里很多会去讨论洪水到底多宽多广，这些都不是重要的，重要他的点是在审判，神借着这一个来审判，神这个借着这个来审判，然后呢，这里就继续讲，继续讲，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就一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面上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肘，15肘，所以15肘呢？15肘就是等于是7.5公尺。7.5公尺，然后所有的山顶不仅淹过，也超过了7.5公尺，就是20英尺。所以呢，这样子所有地上的活物到最后就没有办法全部在水里面死了。所以21节，有血肉的动物、飞鸟、牲畜、走兽、爬在地上的以及昆虫、人都死了。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还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所以你看，他用三个来讲，21节讲一次，22节讲一次，23节讲一次。21节讲都死了，22节讲都死了，23节讲都除灭了。用3次来讲。就是一个完全的、完完全全的，完完全全的毁灭啊，临到，完全完全的，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就是挪亚的家人，还有这些进入方舟的活物。那么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好，所以这当中呢，是不可能有任何的任何的存活的机会。那么接下来呢，第8章呢就讲到洪水开始要消退了。第8章第1节讲，在这些日子里面，神就纪念挪亚跟挪亚里面的一切一切走兽牲畜所以150天之后，上帝纪念就是上帝想起来也不是单单想起来。纪念就上帝开始行动，开始他是他拣选的，他定义的，所以呢，纪念不是我们一般的想起来，而是说上帝就开始决定决意行动了，上帝就开始行动，那么这个 天园跟天上的窗户就闭塞的，天上的大雨也止住了。那我们讲的，地上的爆开的，地下的水源止住的，不再有那么多水冒出来。那么天上的雨也停住了，也停住了。那么逐渐逐渐，水就从地上渐渐退，那过了150天，水就消灭了，消失了。然后一直到7月17日，那么方舟就停在亚拉腊的山上，就方舟不是继续的飘，等于是在一个山顶上卡在那里，所以就会有一些人想要去找到底有没有历史的痕迹，所以就会有很多的人会说从这个。这个可能的地方去找到，好像方舟曾经停留的痕迹，就是但是我们现在对亚拉腊山真真实实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人会想到有可能留痕迹的，一定是那些终年积雪的地方，然后到7月10月初1日，山顶就显现出来，那么所以这个就是。那么过了40天，那挪亚就这时候他就开了方舟上面的窗户，然后放一只乌鸦去，那么乌鸦就飞来飞去，一直飞到直到水都干了，但乌鸦没有回来，然后他就放一只鸽子去，鸽子看了半天呢，这个没有办法落脚。就回到挪亚那里，挪亚就把他接进来，又隔了7天，再把鸽子放出去，就他嘴里叼着一个这个先拧下来的橄榄叶，所以挪亚就清楚知道，地上的水真的退了，而且那些树木的新的叶子也长出来了，然后再隔7天，又放鸽子出去，鸽子不回来了，表示鸽子已经找了。可以落脚的地方，生活的地方。那么圣经呢，用这两个呢，也有一点点隐喻哈，隐喻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隐喻，给大家参考用鸽子来代表这个也用乌鸦来代表两种不同的属性不属性一个是。还是属事的属性，那么结果呢，可能就是死亡。一个是新的神新造的属性，就好像圣灵的象征，鸽子，这给大家做参考就好。好，那么到了挪亚601岁正月初一日，地上的水就干了，地上的水干了，那么呢，挪亚就把盖子呢打开来，看干了。到2月27日，地都干了。所以从2月17日的那一天到隔年的2月27日，然后接下来神就跟挪亚讲：你和你妻子、儿子、儿妇都可以出方舟。那么呢，在那里面的这些活物、飞鸟、牲畜、昆虫，一切的活物。你们就把它带出来，可以出来了，然后让他们在地上多多滋生，大大兴旺。所以挪亚跟他的妻子、儿子、儿妇，还有一切在方舟里面都出来。所以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提醒。挪亚呢，他不是看到鸽子嘴里叼回来的新的橄榄叶呢，他就迫不及待的。出方舟，他也没有，他也没有。然后呢，他这时候到了正月初一日，他知道可以看到地面干，他也没有出来，因为这就是一个要紧的。挪亚他不会自己出去因为他要等神自己发话了，神自己发话了，那么呢，神说了，神的话有了。那么他才行动，这也是一个 挪亚的为什么他可以与神同行？哦，他不会走在神的计划前面，啊，不会走，不会。他是上帝怎么说，他怎么做。神跟他讲什么时候进去，他就进去；跟他讲什么时候出来，他就出来。该等候，他就等候。哦，这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啊，许多时候我们不太容易啊，用心的去等候神。啊，我们觉得应该可以的，我们觉得看起来是可以的，啊，那我们就会采取行动。但我们可以看到，挪亚为什么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啊，因为他不会在那里行动。啊，那么第一个，他为什么是与神同行？因为他照着神话做。第二个呢，他做了一件神喜悦的事，就是足坛。足坛。圣经里面呢，正式的讲到足坛是在这个时候啊，因为亚伯跟该隐献祭没有讲他足坛，那么赛特求以挪士求告神的名也没有讲，说不定有足坛不知道啊，但是第一次讲足坛是这一个挪亚啊，挪亚在这个28章20节就讲到挪亚筑一座坛。筑座坛，那么开始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所以前面为什么七公七母很可能在这里他也有献祭的需要。那么这个燔祭呢，就是把它整个火开来以后烧了，所以烧了以后，烧的时候就有那个烧的香气，烧的那个香气。所以神耶和华闻那馨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人呢，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这一节也是一个要紧的，因为这一节的表示就是表示人本来就是一个人的里面就是一个罪的本性罪的本性虽然人里面是一个有原罪的或者罪的本性，神说他不再这样毁灭各样果物，只要地还存留，那么庄稼、稼强、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歇。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个整个敬拜呢，到了挪亚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筑坛献祭了，筑坛献祭，而且这个献祭呢。也清楚地表明了越来越像后面神启示的越来越成熟，就是他会用燔祭，燔祭就是全部烧，把它整个烧然后让它好像就是表明全部归向神。那燔祭全烧全然的摆上这个就是将来我们知道，这个将来真正的人恢复与神和好是靠着。那个羔羊，就是神的羔羊，就是基督，所以呢，一个罪人加上替代性的祭牲，就得到罪的赦免，得到人生命的一个恢复，所以燔祭已经在这里呢，已经有一个相当的意义显露出来。那么为什么是馨香之气神悦纳？不是神不是吃那个食物，记得。馨香之气呢，是代表当这样做的时候产生出来的，是一个赎罪被接受，人献上的赎罪呢，被神所悦纳、所接受的。所以借着基督的死，我们也是神悦纳基督献上的馨香之气，馨香之气。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蒙悦纳，所以。馨香之气是怎么来的？以弗所书5章2节，他讲，5章2节说，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以神。所以呢，在挪亚这边呢，他就是用这些洁净的祭物呢，把它烧了，变成一个馨香的。供物、祭物献给神，那真正成为馨香之气、馨香的供物呢？跟 祭物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5:2就讲，基督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所以很清楚的在这边呢，就表明了这一段话。好，所以挪亚献祭以后，神就表明了，表明了他不再这样子毁灭人，然后。神就赐福给挪亚，来到第九章，所以来到第九章以后，神重新赐福，重新赐福。所以这个赐福是什么？第一节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的地，那么凡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那么地上的昆虫、海里的鱼，都交付你们的手，活着的动物都可以做你们的食物。都赐给你们像菜蔬一样，唯独肉带血的那就是他的生命不可吃也不可流人的血无论是兽或人都必神咒必追讨他的罪像别人这样做，人有杀你们是这样，你们像人做也是这样。凡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然后再重复，你们要生养众多，在地上昌盛繁茂。所以这边呢，这个世界经过洪水以后，已经不再像洪水之前那个样子，所以整个环境已经有一个相当大的改变。这个改变呢，虽然上帝仍然要人在当中生养众多，但是他开始讲的一个地上的走兽都飞鸟。都必惊恐，惧怕你们，原先呢，原先在这个过去的时代，这些动物呢，并不跟人之间没有这些隔阂的，但是呢，聋哑之后就会他们会感受到那个惊恐，感受到那个惧怕，感受到那个惧怕，也就是整个环境改的，整个环境改的。那么呢，野兽跟野兽之间有一个增进，为了生存，生存的情况变差，所以人的生存环境也艰难的，所以本来吃菜蔬就可以，现在不行，现在呢，要开始吃肉类，开始吃肉类，因为整个环境相对变成艰难，所以呢，对这些野兽是这样。对这些动物是这样，对人也是这样，所以上帝把地上的这一切活物交给人，海里的也都交给人，那么呢，活着的都可以成为食物，只有一样，肉带血的不可以吃，肉带血的不可以吃，那肉带血不可以吃呢，就是后来就是上帝禁止以色列人吃。肉带血或者禁止吃血，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讲明了，血是代表生命，血里面有生命，它生命是属于神，所以他们不能吃，那这边我们也提醒一下，我们不是讲肉带血，是讲到肉里面还有血，或者是肉沾到血，那如果要这么严格的话，那你就很难吃肉。很难吃肉，那么肉带血是什么呢？所以以色列人讲到肉带血就是他们在杀这些牛羊的时候要先放血，就是让它血先流干，先不会让它这个血没有流干血要先流干，血流干以后那个肉就可以吃。那就可以吃，所以这个是我们再强调一下强调一下，所以那么上帝为什么在这边特别讲？因为人非常尊贵每一个人跟你的聪明才智、社会地位、权势等等都无关人的尊贵就因为人就是人，为什么？人就是照神形象造的。所以一个人有神的形象，就是他的那个最尊贵的地方， 不是你的能力有多少，是你受造的那个身份，受造的那一个身份啊。所以在这边啊，讲几个啊，一个是生养众多，一个是啊食物的改变，一个就是不可以吃啊肉带血啊，不可以血。第四个就不能够夺人的生命，不能流人的血啊，因为神一定会追讨。那人的尊贵。就是因为人是照神形象造的，那么所以在这边呢，神就在当中给人一个新的吩咐，然后第八节神就晓谕他的挪亚跟他的儿子们说我与你们跟你们的后裔立约，并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所有出来的活物立约，我与你们立约，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的，所以神呢在这里讲的，就是从洪水出来的，上帝就跟这一切从洪水出来的，包括他们的后裔都立了约，所以洪彩这个挪亚之约呢。因为是彩虹为记号，所以我们有些时候称它彩虹之约。这是神跟所有的从方舟出来的活物，也跟所有的人立约。所以不管一个人信或不信，上帝已经跟这些地上的活物人都立了这个约，立了这个约。那这个约呢，上帝已经立了，所以他没有条件的。它是一个普世性的，而且呢，它会一直，神会一直纪念这个约，把它称作永约，永约，所以在这里，神在当中呢，就跟人立的这个约，是一个无条件的、普世的，是永久性的，永久性的。那"弘"这个字也可以翻成弓箭的"弓"，那这表示呢？用这个弓来表明，审判后的恩典，就神放下那个审判的刑罚，所以这个就是彩虹之约，所以神说立这个永约，那么以彩虹为记号，所以虹放在云彩中，每一次我们看到云彩盖地的时候，虹就在云彩中，神就纪念，他跟人。跟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那神呢就不让洪水再这样子的来毁坏地上的一切。那么每次看到这个彩虹呢，上帝就说他就纪念他跟活物所立的永约然后用彩虹做一个记号好，那么到这边呢。我们就把这个出这个挪亚方舟呢出来以后，跟人立了这个约的这一切，那我们就表明了。但是接下来出方舟以后，就表示呢，当时呢只有挪亚的跟他的儿子闪、含、雅弗跟他们的妻子这样。那么在当中开始讲一个人，就是含，含是挪亚迦南的父亲，也就是说，含生的迦南。那么这个含呢，特别提出来，特别提出来，表示这个含的行为举止呢，跟其他闪含雅弗所生的不一样不一样。好，那么先把这个人标出来。圣经里面它通常是标那些有特别要讲的人，特别要讲的。那20节就讲到这特别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挪亚继续的做起农夫来，他摘了一个葡萄园，然后他就喝了园中的酒，那么就醉了。在醉了以后，他在自己的帐篷里赤着身子，也就是赤身肉体。那么呢，含先看到了，迦南的父亲含先看到，他看到父亲是这样子，赤身肉体，然后就到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然后两个弟兄呢，做了一件事，就是把衣服搭在肩上，倒退进去，所以他看不见他父亲的赤身肉体，给他父亲盖上，啊，因为他们背着脸看不见父亲的赤身肉体，所以在当中呢，就显明的一个要紧的事，这个迦南的父亲还看见的，他没有尊荣他的父亲。哦，没有尊荣，那么呢，也就是呢，没有看重他父亲的名声，他在当中呢，相对的没有尊重，也就是其实是没有那种爱心，没有以爱为本位，所以呢，这一个他在当中只表达说这个事实而已，只表达这个事实，那么呢？他就去跟闪跟雅弗讲，而且并没有掩盖，反而是去讲，所以闪跟雅弗呢，他们就会尊重他们的父亲，就会遮盖他父亲的羞耻，所以这里产生非常大的在行为上有非常大的不一样。好，24节，挪亚。酒醒了以后，知道小儿子所做的，那么他就说了这很特别迦南当受咒诅，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又说耶和华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愿迦南做闪的奴仆，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好，这个之后这个挪亚呢，他没有直接咒诅含，而你可以看到，而是在当中咒诅他的后裔，或者是他这样子的一个没有在当中爱，没有那种尊荣，没有在当中尊重对人所怀的这个意念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属灵的影响，属灵的影响，这不是报应，这个是影响，在他的后裔里面，在这个含的后裔里面呢，我们就会看到含的后裔里面，就会有好几个，那你又看到含的后裔呢，在当中特别被标明出来的是迦南，因为迦南的后面生的呢，到了第10章的15节，迦南生的这些人，就是主要后来在这个迦南的境，这些人，就是我们后来所知道的西顿、赫、耶布斯人、亚摩利人、格加撒人、西魏人，这些人，然后呢，19节迦南的境界。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到加萨，然后又转向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的路上，这些就是什么？就是后来的我们讲迦南上面的这几个民族，然后还有包括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这个就是后来。在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毁灭了这些地方，所以你可以知道，然后迦南境界里面的，就是后来上帝说要把他们全部杀光的，其实他们就是迦南的后裔，迦南的后裔，所以这个呢，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报应，记得这就是影响，挪亚是一个先知，先知。所以他可以看，他可以在当中呢，把后面所做的影响呢表明出来，就是这个含呢，他的生命上的一个问题，就往后一直影响到他的后面的子孙后面的子孙，所以他就先讲这样的一件事，先，那闪的后裔呢，他就。得着迦南做奴仆，也就他将来他的后代要比迦南来的后代来的尊贵。那雅弗的后裔 也得以扩张，所以亚弗的后裔就往欧亚的地方走。那闪是闪的闪啊，因为耶稣基督是从闪这个支派出来的啊。亚弗的后裔也蒙闪的祝福，所以他这里讲这个亚弗的后裔得以扩张，而且住在闪的帐篷里。那么也得迦南做奴仆，所以整个重要的就是讲迦南呢，失去他的尊贵，所以在弟兄中呢就成为奴仆，所以第九章呢就表明了人出了方舟以后，整个的生存的环境，变成的遭受到了。重新的破坏之后，重新生长，造成生存上的一些难处，所以整个这个动物之间的彼此大的吃小的，强的吃弱的，人也是需要一些动物的才可能就可以开始吃肉，但是上帝也看重人生命的一个独特，那最后影响到下一代的。最重要的就是人，人跟人之间能不能有尊重，能不能有爱，能不能在当中有一个，在当中人能够体恤人，这个才是重要的，才是重要的，要不然他就会同样的对后代产生一个后续的结果，那最后一节，挪亚呢，洪水以后又活了350年，所以他总共。活了950岁就死了。好，所以我们今天读了这六到九这几章，我们就可以看到整理一下，就是人一个前面的败坏，神一个圣洁的审判，在审判的过程当中，神有主动的救恩在那里。那我们看到谁是可以得着救恩的？主要救恩的。那就这些都是预表我们在基督里的得救，好，所以我们把它总结一下，洪水跟基督可以做个比较，一个是方舟，一个是基督的身体。我们在信，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归入他的死，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基督就像我们的方舟一样。在整个审判的时候，我们蒙保存，蒙保留。那么呢，洪水的时代只有8个人得救，进入到新的世界。所以，同样的，在基督里的，也在审判之后，我们进入到新天新地。那么也借着洪水在当中有审判的提醒，末世的提醒啊。所以总是让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的，所以我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这世界会改变，世界会进步，世界会有很多的原来我们所没有想过的这些发展等等，但是呢，要记得人性仍然在那里，人性本身来讲从小心里就怀着恶念。人的里面仍然是一样那我们也看到这社会呢人的因着属血气的关系人一有权力就会扩张，人一有权柄权势，人总是在当中继续的让这个罪在当中扩大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罪在当中对家庭的影响，我们也看到。从韩的身上看到，那我们也看到神的恩典仍然呼召在那里，总是在当中这个以后的彩虹就纪念的，这个世界有神在那里观看，神在那里看着，神是那个审判者，但神也是怜悯的，神也是怜悯的，那这也提醒我们教会呢，要向这时代的。黑暗时代的那方舟一样，使人可以在当中 得找一个安息之所，或者掩蔽处，或者在当中可以在当中被保全。好，这是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交通的这几章的经文。好，我们停一下下，有没有什么问题在结束之前要问的？
李哥，我想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洪水的
好，
时候啊，那个鸭子应该不太受影响。
但是呢，如果让水继续淹150天的话，大概它也活不下去，而且到最后他们还是会那个什么，还是会整个身体失温吧？可以，他们一直可以活吗？应该不会吧。如果他们没有食物吃，然后。
它可以潜，就是鸭子肚子饿，它可以潜进去水里抓鱼，然后它漂浮在水上，应该是就是不太会有什么危险，就是应该可以活得很好。
这个我只能说，当那个，因为他讲水势浩大，所以这个水如果我们只是当做一个平缓的水，可能还可以，还有机会的。但我不知道，不知道。从圣经的意思里面，显然这些都不能够，因为我们人总会想到，当洪水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漂流物在上面呢。可能还有一些让它可以短暂存活的空间，但这个我们不能晓得，所以这个不晓得。但从记载的方式是都，上帝的意思是都让他们毁灭。
你跟那个在第8章第7节，他说，挪亚放出一只乌鸦，然后飞来飞去，直到地上水都干，但是乌鸦没有回来。他又放出一只鸽子去看水退了没，然后鸽子就来回讲。那个时候乌鸦出去没有，乌鸦没有回来，那是水干了吗？所以乌鸦没有回来，但是鸽子出去水又没有干，所以是好像。那个是好像不晓得说那个时候水到底是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就是到底水干了没这样子。
这个部分我们只能从他要表达的重心去讲。因为我们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山顶出现以后，又隔40天，这当中这40天，这个从山顶一直往后水退40天，会有多少陆地出来？然后这些陆地上会有多少东西？所以，乌鸦显然它出去的，只能扎出去的，它可能还是以。他有可能性的去生活，但圣经重点不在讲这个重点是在讲他没有回来这件事。对，用比较性的来讲，他是在强调他没有回来。那如果从另外一个面讲，很可能这个水退到一些的时候，可能地上还有一些腐烂的尸体，他可以吃，或者是怎样，这些我们都是用猜测的。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边。那我们下礼拜继续谈下一个单元。那等一下我会把这一课的文字的讲义再传给大家。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继续的可以借着诗篇跟创世纪上面的经文继续思想。主啊，你是乐意施恩怜悯人的神，但你也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公义的上帝。我们在当中看见你对我们宽容忍耐，总是盼望我们能够悔改归入你。主啊，在这样的世代这已经是一个在当中败坏的世代，一个艰难的处境，让我们总在当中艰辛的依靠你相信你的保全，相信你的眷顾在这个信心的路上。继续思想这些属灵的人，也在当中真的理解借着我们的主，我们可以坦然的来到你的面前，也蒙你的保守和眷顾。谢谢主赐福给众弟兄姐妹，感谢主的恩，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 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